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这是他的信实广大。我每天早上都是新的，我很高兴。这个每次跟海平一起来唱诗歌啊，他选的诗歌都是让人能够真的是把神人带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耶利米在先知耶利米在这个啊，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就写出说神的信实广大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面啊？这是这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每天呢就看着耶路撒冷城被涂炭被火烧，我心里想着这个是大君王的城，对不对？耶利米不是生活在大卫时候的先知，也不是生活在所罗门时候的先知，他是生活在王国时候的先知。他看着这样一座大君王神所赐的耶路撒冷永远给以色列人为产业的，结果被巴比伦人 在那边焚烧，在那边每天有人死在街上，每天有人被抓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说，主啊，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每天都是新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在受苦当中，在难受当中，在煎熬当中。我们在这个煎熬当中的时候，当看到神他的信实何其广大，每天早上仍然是新的。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我们看不见的。耶利米是一样的，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那是因为他知道70年之后他们要回去，神要带领他，他足够的恩典要保守以色列人70年后回去。所以他是这一切每天都是更新的。哦，我们在神的面前当存这样的心，我们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信实何其广大，几千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变过。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这样一个主题啊，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在以弗所书4章的后面的20节啊，从17节到32节。那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好让我们在灵里面与你相会。主啊，求你纪念我们这一次的聚会，让我们这一次聚会不光光是听一个信息，不光光是听一个讲道，不光光是我们在你的面前唱歌唱诗。主啊，我们更是与你一次亲密的相聚。主啊，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都是与你相聚。主啊，我们这些人的心枯萎了，我们这些人的心远离了，但我什么时候与你相聚，真的是与你联合，我们的旧人脱去，我们的新人穿上，好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主啊，这些事不是我们做的，这是你给我们做的，你把公义的洁白的细麻衣给我们穿上的。主啊，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不荒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这场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你摸着，好让我们回去过我们日子的时候不再是空度我们的年日，不光空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些人在你面前有一个与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的实际。主啊，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一样，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点点复习啊。我这是每次复习的也好，或者叫做看看大家还记得多少啊。那么第四章的前半段在讲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听讲到礼拜五呢，我们都会查考，对吧？那么第四章的前半段，一开始是海平给我们有一次这个信息，后来牧师给我们一次信息，对不对？那么前半段在讲什么？讲到在合一里面连结，各尽其职，建立身体，对不对？讲到基督是头，基督是头，他是万有的首，他也是教会的头。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呢，他把我们每个圣徒放在不同的职分上面，不同的恩赐上面，好让我们连结在一起，好像什么？哎，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对不对？就好像你是心脏，你是肝脏，我们连在一起，哎，能够有机的合一，能够在主里面怎么样 敬拜神，彰显神的荣耀。你知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突然其实想到一些没有不太相关的东西，但是很有意思。我昨天晚上我想到，我就讲到说这个神的创造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不同的恩赐也是神所造的，神所赐给我们，对不对？在这些赐给我们的时候，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有教师，有传福音的，对吧？有那以前还有使徒，有先知，有这些有关怀的，有爱心的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团契里面彼此配搭，可以像一台戏一样，对吧？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神没有怎么做呢？神不是说我先设立几个使徒，他们做一切的事情，听到没有？做完一切事情发现怎么样？不够了，太累了，我再去怎么把这个分几个人出来赐给他们这个教师的职责，或者再分几个传福音的。神是把这一切的怎么样，这些不同的恩赐全部赏赐下来，然后再把有这些恩赐的人带到一起，怎么样，我们就成了一个交响乐团。很有意思啊，你们听过有人讲这个，我们以前传福音的时候老是有人说这个进化论的事情啊，讲怎么人是怎么进化来的，或者是说这个虫化是怎么进化来的。你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老是在有时就问，经常问大家，你知道有一种虫叫什么虫吗？叫做臭虫啊。你们都知道叫什么春一种，叫虫子旁一个春，那个春，一种臭虫。臭虫呢，你一碰它怎么样？它马上喷出一种气体来，把你的手就烧伤了。你有见过吗？大家，我可能有人手被烧伤过，对吧？你碰它，啪，手就痛了，烧伤了。那你很多人就问这个问题啊，这个臭虫喷出这种气体把手烧伤了，它是在保护它自己啊。但是这种气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浓度的一个强酸的这个一个，或者是强碱，我不记得是什么东西了，反正是一个非常浓度高的这样一个化学物质，对不对？化学的进来以后把你手烧伤。那有人就问这些问题，这么浓度高的酸啊，在它体内为什么不把它弄死？后来怎么样，你发现说它体内有一种碱跟它平衡的，在里面完全跟它平衡的。哎，那就是说，你说你要是真的是进化来的话，我问你，是它体内那种物质先进化出来，还是这个气体先进化出来？你要是它的气体先进化出来，这些人都死，这些虫都死绝了，对不对？先死掉，没有人，没有再留，没有办法留下来。那气体不进化出来，先要是那种碱性的物质进化出来，它也死了，因为身体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平衡。你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东西怎么样？同时被设计出来，这是这种虫两种同时被设计出来，所以它在体内能有一个平衡。所以讲到说，你去仔细深入的思考这个创造论和进化论呢、啊，进化论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广义程度上面被任何推敲的，你推敲不起来。你看到我们说现在的科学的发展也好，或者看到我们的考古的发现也好，进化论这件事情从根本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不对？所以就想到，我们就这是我昨天突然想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讲到在神的教会里面彼此合一，同样是一样，我们有各样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而我们好像一个乐团一样，能够各尽其职，能够这个身体就起来了，对不对？他就有人敲鼓的，有人这个大提琴，有人小提琴，我们在一起能够把这个乐团呢建立起来，能够奏出一个非常美丽的乐章来。那么今天讲什么？后半段讲什么？大家有没有人读过的？肯定有人读过，对不对？以前陈希森弟兄啊，每次去开一个，有人认识他啊，他已经过世了10年了，我很喜欢他。他每次去开一个这个青年的这个一个读经营的时候，要求就是你去，我们今天讲余弗所书，对吧？你要到这里来听，你先把余弗所书读50遍。他就是这种要求，你不读50遍的人不过来，读50遍。那么我想无心过手可能很不少人读过50遍啊，跟大家共识，对吧？那么讲到说我们第四章后半段的讲什么，你要读过的话，我们就不问大家啊，省点时间，否则有人老是很突然，我说我每次用时间干什么啊，我省一点时间。那你看看后半段讲什么，我们今天讲我们圣洁的身体啊，这个身体是在一起合起来了，对吧？但是经过这个身体在一起能够有效的很好的把神的荣耀见证出来，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每个个体怎么样，是不是健康，对不对？我们是神，是把肝脏、把胃、把心脏、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们了， 结果你看怎么样，你连在一起好像可以人可以站起来走路可以思考，结果你心脏也有问题，你的肝脏也有问题，你的胃也有问题。你看我父亲现在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肝脏也有问题，胃也有问题，那怎么样？你这是看上去是一个病殃殃的人，你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你没有办法来荣耀神他的美德，对不对？我们要是能够把神他的美德和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呐、啊，我们每一个各司其职的那一份，你弹大提琴的拉大提琴的要拉在音上面，对不对？你打鼓的要打在点子上面，你做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要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恩召，还有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圣洁，我们要在保守神给我们的圣洁，好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圣洁的，然后呢我们在一起连在一起才能够是一个圣洁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啊。那么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个体来到神的面前都能成为一个圣洁的个体呢？对不对？你不管是心脏也好，是肝脏也好，这都是健康的，都是干净的圣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被他选召出来，从黑暗国度迁到了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听过他的道，对吧？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是我们能够干净，我们能够圣洁的原因。我们听了他的教诲，我们领了他的教训，对吧？我们也见过耶稣是怎么样一位心里满有柔和谦卑，他为了遵循天父的旨意，把他自己的、把私人的、把个人的，我们他的这个身体的喜好放在旁边，对吧？没有人愿意身体被打的，没有人愿意身体被挂到十字架上去的，对吧？尤其是对神的儿子，他说：“我要是自能够叫自己来救自己，我岂不能够差遣杀人的天兵呢？”所以说可以的，但他不这样做呢，是因为他把顺服天父的旨意放在他的身上的首位。这就是我们每个个体能够圣洁的关键。我们效法基督啊，怎么效法基督呢？把顺服神、荣耀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高于其他的。你什么时候如此做的时候呢？你发现我们个人的每个人就圣洁，在神的面前没有指责。好。那我讲救人，那么什么叫救人呢？那这里呢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对不对？一个是救人，另外一个呢新人。你看他保，这是保罗的一贯的不管在哪里，你看他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里面的我，有一个外面的我，对不对？那这里讲到一个救人，一个新人。那么讲到救人是什么？这里讲的说救人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救人，这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明白啊，这旧人是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血气，对不对？讲到在亚当的里面，我们就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的嘛。亚当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传给他的儿子，好了，我们今天所有人都从这一个点下来。所以我们每个旧造的人，这是一个旧造的生命在里面，是带着腐坏、带着罪、带着捆绑、带着辖制，这是没有办法的。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而且有人，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一件事，我们老师也是中国人啊，都会去辩论这件事情。很多人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辩论，说人之初到底怎么样，本善还是本恶？你们听过对吧？人之初性到底是什么呢？我有一次在我们一个家族群里面，我说人啊都是从小犯罪的，我就讲这么一句话，就一群人攻击啊，就一群人就上来了啊，不是的，我觉得不是的。那好了，那我就不知道，我不能再讲了，讲下去要吵架了，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同样一个根基在里面讲，对不对？那么这里讲到说人本善还是本恶呢？你可以讲本恶，也可以讲本善，什么意思呢？你讲本善，我们知道本恶的意思就是我们里面带着罪性的，对吧？你小 baby 出来那一刻，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带着罪性的。所以你出来怎么样，让他慢慢长大以后，你看到他就自动就会去讲话了，然后自发自动就有一个很强的我这个意识在这边，对吧？你打了我的东西，拿了我的东西，碰了我一下，进入我的领地，那这里有一个很强的我的概念在这边。所以呢，这是从这个亚当里面带的罪性出来。那么你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你要是从这个角度解释，怎么解释呢？我们小的时候还是有良心的，对不对？这就是这句话讲，然后后来怎么样？ 这个旧人怎么样？一开始有一点，你看小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坏，但是因着私欲的迷惑呢，渐渐的越来越坏，对吧？一开始呢好像没有那么坏，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根在那边呢，那外面私欲一开始怎么样来吸引他，这后面罪的诱捆绑和诱惑，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坏。那这里后面有一段很清楚的解释，怎么叫越来越坏？你看，就好像外邦人，就不认识神的人呢、啊，对吧？他们怎么样？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就放纵私欲、贪情种种污秽。那这些人呢？他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神并不是神不愿意把他的生命分给他们，神愿意把他的生命分给所有的人，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分给所有的人。但是的话，但是有些人因为心地昏昧啊，自己自愿的把自己呢与神的生命隔绝。那隔绝以后呢，这个就会被私欲怎么样慢慢迷惑，良心就消失。就是所以你记得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怎么说？私欲怎么样？既怀了胎怎么样？生出罪来，罪是讲什么呢？生出死来，对不对？私欲既怀了胎，那你看他就很有意思，讲的怀胎这个过程，对吧？什么叫怀胎呀、啊？怀了胎呀、啊？什么叫怀胎？怀胎有一个孕育的过程，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很清楚，耶稣基督你就明白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说？耶稣每次告诉人说怎么样？你凡恨人的怎么样？就是杀人的。你凡见到一个女生动了淫念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犯了奸淫。为什么这么讲？什么叫恨人就是杀人？你一听，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个不行，没办法做。但是为什么耶稣这么讲？为什么耶稣这么讲？恨人，你在恨他的时候怎么样？私欲在里面就怀了胎。然后你一开始恨人，然后你下面做什么？你脑子里就开始酝酿，对不对？啊，每天恨他200遍，把他拉出来打200遍，那每天，这个胎怎么不断就开始长大，直到有一天怎么样？酝酿太久了，忍不住了，真的去跑过去把他杀了吧。所以主耶稣从来不是看这个行为是怎么样子，主耶稣看这个行为背后的。那个什么时候开始，对不对？他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恨人，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恨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念头啊，从我们里面拿掉。所以这里讲到说，心里昏昧，慢慢的私欲的迷惑，一开始还有一些良心的，然后慢慢，你的良心就被塞住了，就好像肿瘤一样，慢慢长大，就把这个良心塞住了。塞住以后，你越来越看不到光，以至于你的心地昏昧。越来与神的生命隔绝，这就是我们旧人的光景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没信主的时候的这些印象，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什么样子的呢？可能有人是从小就信主，可能没有什么光景啊，没有一个记忆回忆啊。我们都是那些，我是20岁信主，你20岁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脑子里有很清楚的印象，对吧？那就是慢慢心里面被这些私欲所牵引，然后就开始对吧，浮在世界上面各种各样的文化，对吧？你要争名夺利赚钱啊，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就是这里讲的旧人。你记得啊，第四章那个主题是说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讲这个旧人明显在神那里是不被纪念，在神这里这个旧人怎么样，已经死掉了。好，那这里我们讲到这一章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就好像脱衣服一样，对不对？旧人你要怎么样脱掉，新人呢穿上。那我们华人呢，这个事情呢好多时候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呢我们那不敢讲别人啊，我自己是这样，我觉得你要衣服坏了你补一补就好。没有，我经常有人动的衣服什么，然后我为什么不扔？我说你看我袜子里面有个洞，穿在鞋子上面谁看得见呢？没有人看见我就继续穿吗？对吧？我们从小就是长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穷苦长大的哈。现在小孩不一样，那你觉得说不能够丢掉，不能够扔掉的？但是这不是神的观点，这不是神的对我们的旨意，对吧？那神的旨意是把这件旧衣服 道具不是动的呀，你补不好，对不对？那你看到市上面很多的宗教，市上面很多的鸡汤，我每次都是讲，我每天早上一打开那个微信的什么，看到全都是各种人这个发了很多的鸡汤，对不对？你要心里愉快，早上好，今天要怎么愉快愉快愉快，怎么开心怎么开心。那这些鸡汤，那有很多这些宗教的这些宗教，对吧？各样的宗教，你到庙里面去拜一拜也好啊，你去干这个也好，那干那个好，你去怎么样？那这一切的宗教怎么样？这一切的鸡汤实际上做的事情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旧衣服上面，这个洞我补一下，那个洞我补一下，补一补看，补一补看，看看我们的道理补成什么样，对不对？你在那边修炼嘛，有个词叫修炼啊，修炼一段时间，看看我是不是我的心情，我的这个身心就进化了，进化到一个程度，你就就好了，以前好的话，就有爱心了，就有耐心了，就有这一切的好的东西。那在神那里呢，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用人的方法来做事情，人就喜欢补洞嘛，你补一个补一个补一个，把这个洞都补上，好像这件衣服就可以穿了。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告诉我们，在亚当里面属土的，凡属土的，凡属血气的，没有一样能够承受怎么样神的国。你穿这些破衣服旧衣服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不能够承受神。那神做法是什么？是非常清楚的。那这是保罗在教导我们，你们要穿上新衣。这个新人呢，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讲到你这个衣服啊，旧衣服脱掉扔掉了，不管几个洞啊，没有办法补了，无可救药啊。不要在你的旧造的生命上面想去做任何的补足的工作和打补丁的工作，对吧？我们旧造神不喜悦。那我们以前也经常有人讲啊，说这个，你看这个人他多么的会讲话，对吧？每次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最会讲话的人。他如果信了主怎么样？哎，你看这个这么会讲话，给为神传福音，对不对？但是后来你在神的这个神的家里面时间越长，你在神的话上面读的越多，你发现怎么样？这些人往往一开始传福音啊，就变成一个最大的难处了。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靠着神所新造的神灵在里面传，而是靠着什么？凭着自己的劳碌，凭着自己的旧造。你看传福音之后传，变成说啊，我们一起来打一桌麻将啊，那你看到就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就出来了。那你说为什么会这些事情出来呢？那我们怎么会讲到传本来是传福音讲神的话，讲这个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的，最后变怎么讲到了这个买股票去了，怎么讲到这个小朋友去这家里面这个教育去了，怎么讲这些东西都可以嘛，对吧？你都不是说不可以讲啊，但是你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把神的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能够讲在人的面前，不管人喜不喜欢，对吧？所以旧人在神看，包括旧人所带的一切的东西，在神看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神宁愿我们这个新造的生命来到他面前，按照我们新造的生命里他所分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呢，来服侍他，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这里，我们在司琴的，我们在讲台的，我们在做关怀的，我们一切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的建造啊，我们乃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新的生命，我们在主里面求他给我们，我们缺乏爱心，求神给我们爱心。我们缺乏恩赐，求神给我们恩赐。我们在新造的人里面来服侍他。好，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怎么穿上这个身体呢？就我们人人都想穿上，对不对？我们想这个在主里面能够一段时间，或者信主的弟兄姊妹，人人都愿意穿这个脱掉旧人，穿上新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的。但是我们的主观的经历通常怎么样？通常显出很大的难处来。对，我们知道你客观上面我们知道，哦，我们要脱掉旧人，穿上新人。那主观里面，你每天你发现这个旧人不是说我要脱就脱掉的，对不对？感觉说这个脱了以后怎么样？这里还连一块，那里还连着一块，这里怎么样？还有一块破的东西，那块还有一块破的东西，好像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它脱掉，永远没有办法新人穿上。那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知道讲得很清楚的。以前有一位英国的叫宾路易斯师母，那他讲的是同定十字架，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讲了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起码有三到四处的地方，非常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旧人脱掉这件事情，对吧？我们的旧的生命死掉这件事情，是已经成就的事情，弟兄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用的是一个过去时代，是一个完成时代，不是过去，是个完成时代。就说你这个旧人的衣服啊，在神那里老早已经脱掉了。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在神那里啊，老早被已经处理掉了，已经完了。这个叫做旧人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罗马书第六章。你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怎么说？我已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保罗说，我与基督已经同钉了十字架。那在后面再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你讲到说，凡属耶稣基督的，将什么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凡属于基督的，我们这些人都属于基督的，对不对？凡属于基督的，在神那里看，我们的老我们的旧人呐、老早在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被包含在他里面，与他一同被挂在了这个木头上面。所以讲到脱去旧人这件事情，在神那里怎么样？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你不要想着我每天，哎呀，辛辛苦苦，我还要把那个脱掉，那个东西摘掉，对吧？不要，我们不要这样。这些事情老早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凡属他的人一同被挂在木头上面。这是在神里面，他已经为我们做成，对不对？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主国里面感受不到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我这脾气一来我要发了？为什么我们这些事情又感受不到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你知道我这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很多时候我就想用一种清楚的方法把它讲明出来，但是这在神里面是一个奥秘。那我们为什么你看后来我就发现我这个我爸爸开始这个治疗癌症的时候，我就开始知道有你知道就很多东西就很清楚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啊，尤其是现在的时候，有些血这个血癌啊的时候，就是包括淋巴癌，不是实体的，对吧？那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位弟兄也是这样，他得了淋巴癌。那这个淋巴癌是怎么治疗呢？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一种很强的药，这种化疗也好怎么样，然后把他的免疫系统呢，把它全部打死，就全部都消除掉他以前的。因为你知道淋巴癌也好血癌也好啊，就包括这个血液里面的问题，那么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对吧？或者造血干细胞里面的问题。那么这个弟兄我以前还不知道还有这种治疗方法，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个呢他是怎么治疗的呢？他就去医院里面这个在前面化疗了很多次啊，后来医生说我怎么彻底去治疗这个事情，他就用了一个非常剂量的化疗和放疗，大概连在那里面化了好几天。然后呢作用是什么呢？作用是这个化疗和放疗啊，和强度呢把他以前的这个免疫系统里面的这些全部把它打死掉。打死掉以后呢，但这个事情呢他就回家了，对吧？化疗和放疗后回家了，回家以后要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绝对，我说你我可不可以看你？不行，不能来看他。你来办团契不能不来团契，我哪里都去不了。但梅丽可以在网上面来做一次分享，就是属于这样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用这个药的时候啊，用药这个时候啊，已经注定好了，你里面的这个老的这个免疫系统一定会被摧毁，一定会被打。但是你回家之后怎么样？这是有个过程的。你的免疫细胞啊，你这些T细胞什么的死掉，这是慢慢慢慢凋亡，有个过程。不是立即你那天注射进去马上就死掉，要有个过程，慢慢慢慢有个过程。所以你回家以后就发现说，哎，好像我以前我这个老的东西还在那边。但是在神那里看，那就在这医生那里看怎么样？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我把它打进去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这个老你就已经注定了死亡。所以一样在这里，在基督里面啊，神的眼光是我们在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凡属基督的这些人，你们的老我就在时候，我已经预定了你们一定会死掉，一定要死掉。在神的眼里面，我一点都不纪念你们每个人的肉体血气。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有过程。你等着它凋亡，你等着这个细胞慢慢慢慢死掉。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有意思，就是说，那你的新的生命是什么呀？那我们这个得肿瘤的这个弟兄啊，不光是说我把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免疫系统摧毁掉，你就回家去就 OK 了，那你怎么这个人就死了，对不对？你免疫系统摧毁掉，他又没有别的，他不就死了吗？不是这样子，光是这样不行的，还要怎么样？他就把他以前的这个干细胞啊拿出来，骨髓，他自己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讲的。以前说讲到骨髓移植都是从别人那里移植，那第一次听讲说是从自己这里移植。哎，怎么移植的？他拿出来以后呢，把这个自己的骨髓拿出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然后他这里面呢，这个的新的这个细胞啊，里面第一个是没有癌症在里面，没有癌细胞在里面。第二个，这个细胞有些能力的，可以来捕捉这个免疫系统啊，可以捕捉这些新的癌细胞。所以把处理完以后怎么样呢？把它打回去。那你看到这医生做了两件事情，对不对？一件事情把他以前的摧毁掉，他以前我们不要再化疗放疗一点一点做了一点点，怎么只能修复一下，一会儿又回来了，这就是讲我们的救人，不要做补丁了，不要打补丁了，所以一下子全给你摧毁，然后呢把一个新造的生命怎么样放在里面。所以这位弟兄又回去了，就慢慢等到什么时候自己里面的老的这个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老的这个系统全部都毁掉，两个礼拜之后就再也不能有任何人接近他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免疫系统非常非常没基本没有了，对吧？一点点病就让他致死了。那然后呢再等两年的时间，那这两年时间做什么呢？等到这个心脏的系统怎么样慢慢补起来，跟他很清楚。那在这里怎么样，神不光是定我们的死刑啊，我们的老我的死刑啊，神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那是主耶稣的那个完美的没有瑕疵的神的生命，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就来到了我们上面，我们里面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老我的神的里老早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每个人现在今天的状态是什么状态？我们的新的生命都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有的人长起来一点点，有的人长起来有一段时间了，很大了，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都在等我们的旧的这个完全死亡死绝了，对吧？旧的这些，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重要了。很重要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有两种都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要想想看，我要怎么处理这两种生命，我怎么去喂养这两种生命？你知道以前倪弟兄在一本书里面讲啊，我记得是属于人的，在一本书里面讲什么呢？就讲到说你有两种生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喂养哪一个怎么样，哪一个就长得好。你听到我这句话啊，你养那显然是这样的嘛，小孩饿了对吧，你给他吃他当然就长大了，你不给他吃他饿了过两天就皮包骨头了，对不对？那你如果有两种生命，这两种生命他的喜好还是不同的。你看我们讲我们旧的是这个生命，老的这个生命他喜欢什么？就姊妹都知道了，不要不好意思，老的生命喜欢什么？喜欢吃喝玩乐的人吗？不是说我们不是说吃喝玩乐不好的吗？那你天天吃喝玩乐，把这个吃喝玩乐占据了我们的，老的是喜欢吃喝玩乐的，老的还喜欢什么？啊，是不是啊？老的还喜欢听别人赞美的，赞扬啊，那我去，对吧？别人最好，对吧？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举过一个例子，我以前在做这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做这个助理教授的时候，最低级的，那时候天天都要求人呐、啊，就是说你这个也不是叫求人，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写这个推荐信，对不对？那也别人有的人不愿意给你写推荐信，那我们每次有一个大佬哈，一个很厉害的人过来邀请过来这个访问呢、啊，我们都要拜拜，这个不要讲拜拜啊，就讲他说都要这个恭维一下或怎么样。那我以前我就不明白，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喜欢社交或者怎么样，那么我就不明白，我说这个人在这儿，我要跟他以前没有交集啊，我就问我们的系主任，我说我怎么能够让人家喜欢我，然后给我写推荐信啊，这些事情我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我的系主任就讲一句话，恭维他三个字，恭维他。 就说你把他夸到一个天上没有地下也没有的程度，真的就是这样，他就这么跟我讲。那我就脑子里面想了一下，我说这个事情我有点讲不出来，对吧？但是有一次呢，我就反正就硬了这个贴下脸皮，对吧？我就讲，哎，这个是他的一个怎么样怎么样一个厉害的一个人，对吧？好像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厉害的某些人之一，对吧？那我就这么讲。哎，他好像是震惊微缩也没怎么，哎呀，发现效果很好，真的是这样。后来我发现这个屡试不爽，就是你再厉害的人，在这个就好像看上去这个是一个学究啊，这些老的这个怎么样的这个人，过去你就说他真的是这个创造人类历史上面超过牛顿、超过爱因斯坦，你只要敢这么讲，他一定高兴。我就发现原来是这样的。哦，原来每个人顶这个臭脸在这边都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心里面的心花怒放的不得了了。你跟他讲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不是光讲别人，我们也是这样啊。有人夸我的时候，心中开心，对吧？那你想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老我的表现。哎，那你这些事情我们讲到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有你的老的生命在这边，你有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喜欢什么？我们两个做一个比较啊，新的生命喜欢什么？我们基督耶稣里面这个生命喜欢什么？那一样吗？这是从上面来的，是跟他雅各书里面上面来的这一切的好的，对吧？他喜欢圣洁，他喜欢无伪，没有假的，对吧？他喜欢无伪，他喜欢怎么？他喜欢与神亲近，与神连接，他喜欢爱，他喜欢恩典。蛮有恩典，蛮有良善，对不对？他喜欢这一切的从神那里来的良善好，对吧？你再怎么讲他的恭维他的话，他并没有反应的，对吧？因为什么？他只要在乎神对他的意见，他不在乎人对他的意见。你看，这就是新的生命跟旧的生命不一样啊。那旧的生命喜欢吃巧克力，新的生命喜欢吃沙拉，对不对？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两个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你为谁？你为谁？你为谁，谁就长得好，对不对？你为你自己，你这个老的生命喜欢的，老的生命自然长得好；你为你自己新的生命喜欢的，新的生命自然长得好。明白我在讲什么啊？那我们如果每天就在各种地方，你就想听你的人家恭维你的话，对吧？回去恭维别人，让别人恭维你。每天在这个各种上地方逢源，对吧？然后你每天啊，就把这个吃喝玩乐把它定满了，对吧？我讲到时候我也礼拜天也没有时间来聚会，对吧？我要到哪里去尝一个新的馆子，我礼拜五晚上也没有时间，因为太累了，我要去哪里休息一下。那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生命的首位，你喂养的一定是你的旧的生命，你会发现很快很快怎么样，你的肿瘤就长起来了，你的生命一定长，你的老我一定长得很好，长得很好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你就压迫排挤那个新的生命，一样的。你会发现很久过一段时间，你发现我也不想来教会，我跟神在那边没有什么光了，也没有什么喜乐的感觉了，我就在外面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吃喝喝有感觉，啊，一回到教会里面没有感觉，枯干得很，有没有？一读经，哎，打开马上就睡觉了，那马上这个本来精神好得很，一打开圣经，我们有这样的对吧？一打开圣经，两分钟就要睡着了，啊，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这样？因为你的生命，新的生命被排挤到一个很小很小，已经不行了。那相反的，那当时倪弟兄告诉我，我当时从这本书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帮助。那怎么样？你若是喂养新的生命，你去饿这个老的生命，你发现怎么样？你很快很快，你的新的生命就长起来了。什么叫喂养你的新的生命呢？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对不对？你愿意跟他亲近，你愿意，你发今天我祷告两分钟，明天我再祷告时间长一点，我再赞美他时间长一点，对吧？我跑了五分钟，然后今天啊，我去礼拜天去参加聚会，我明天。我礼拜三祷告会，我也愿意来参加。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喂养这个新的生命，对吧？你给他，他要想吃的，你给他想吃的东西，你很快很快发现怎么样？ 这个新的生命就长大长大长大。新的生命一长大，它一定要怎么样，排挤老的生命，一样的。你不管两个哪个都是，你新的长大一定排挤老的生命。你慢慢发现怎么样，我出去吃喝我也没有兴趣，对吧？礼拜天你跟我说要我打麻将了，我也没有兴趣，对吧？哎呀，别人说好听的话也好，不好听的话也好，对我们来说怎么样，也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了，对吧？别人骂我也好，我也没有那么大感觉了。为什么？你看我们很多的属灵的人就告诉我们，我只在乎怎么样，我只在乎神怎么看我，我不在乎人怎么看我，我只在乎神怎么看我。最后神要告诉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这一句话超过千种万种的赞美的话。你看到没？这两种生命就此消彼长。那问题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喂养哪一种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心得到你喂养新的生命到一个地步，你的新生命就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非常大的吸引力，好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旧人的败坏，然后就愿意羡慕耶稣基督，愿意跟他在一起。你会发现到那个时候旧的生命根本就不能够阻挡，对吧？所以这是我们每天的喂养的工作，看看我们怎么做啊。那好，这是后面这个第二十节以后呢，告诉我们你怎么看我们已经穿上新人了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度量的，对吧？一把尺子，凡是在主里面重生得救的，你有一个神的新生命的，你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表现出来，对吧？这个新生命所带的一些样式，可能有的时候很少，有的时候很多，那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新的样式的。那么这里讲了六条啊，让我们去核对一下或者看一下，那到底这六条这个新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样式呢？拒绝谎言，你不喜欢讲话，所以以前可能一打电话这个谎话就开始就在嘴里，那现在怎么样？你发现就他嘴里出不来，不愿意讲，因为我们羡慕神的那个完全的无伪的生命，那个假话就感觉你特别脏，在嘴里怎么讲出口啊，对不对？然后呢，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落到日落，不给魔鬼伏地。那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生气，但是不要犯罪。生气并不一定都是罪，对不对？有什么？有人不要说这个讲到易怒了哈。有人是为了人家主耶稣，他也生气发怒啊。而且看到这个世代，看到你们在神的殿里面去兑换金钱。你看他把神的殿变成了贼窝，他难道不发怒？那就是本来是神的家，万国祷告的地方，现在变成贼窝了，他也发怒了，但是这是义怒。那我们有时候也发怒的，对吧？因为他没有把我的桌子擦干净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发怒，经常发怒。但是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呢，发怒呢不要含怒到日怒，不给魔鬼留地步。意思就是说，你一天的怒呢一天当就好，你就算我发泄什么怒，你到晚上怎么之前，你要把这个怒呢处理掉，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应用。那怎么办呢？以前我们有人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你可以，你比如夫妻，你如果晚上睡觉之前都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对吧？一起祷，有这个祷告的习惯。你看，你比如说我两个人，不管今天发生多大的矛盾，两个人在主面前一起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你不可能让这个怒啊。还留到天亮啊，还留到天黑啊，对不对？但是你带着那个怒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后来你发现很快很快魔鬼就进来。这个魔鬼怎么进来呢？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婚外情也好，很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离婚的事情也好，都是从一开始两边怎么样冷战开始。我不理你，不理我，不理不理我，你想，哎，你不理我，我凭什么理你啊？过两个月怎么样，我不喜，你不，我们不要在一起了，反正你这个我看到你就烦，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努力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就怎么去努力把这个关系修复，就是第一天到晚上的时候怎么样，不要含怒到耳朵，不要让你睡觉的时候啊还带着怒气在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光是不给魔鬼留地步啊，还为我们每个人健康。你看到你现在说的讲到这个癌症的人那么多，对不对？那有一种癌症的体质，你们听讲过吗？ 讲到说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就是有些人呢，就是一定要心里面过不去很久的，那这些人就得癌症的风险就高啊。为什么高呢？因为你天天寒露到日落，每天睡觉就带着怒气，每天为睡觉带着这些事情，那你怎么能够，你每天搅扰，每天你怎么能够身体好呢？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张药，这个一个方子哈，药放在这边，寒露不要。那么第三个，我们这边可能没有这样子，对吧？从前偷窃不要再偷，从前做那些违法事的，这可以，你可以扩展。从前做那些不讨神喜悦，对吧？做假账，那不偷窃啊，做这些事情不要再做，总要劳力，对吧？我们就算赚的少一点，但是呢，我们不在神面前做这些，神不喜悦。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为什么这个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是不是我可以在家里面说一些这个脏话或者什么的，对吧？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勉励我们自己哈。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啊，讲到我们的作为怎么样，我本来是赞美神的地方，是祝福从里面出来的地方，你不可以把祝福的地方怎么样又变成一个咒诅人的地方，对，你不能用你的嘴去咒诅人，对吧？所以呢，这些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里讲的造就人的好话，并不是说好听的话，对吧？凡是说好听的话，那就麻烦了。那我们这个教会可能很多时候就很快世界就进来了。我们不是说好听的话，但是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能够勉励人，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人跟神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我们说这样的话鼓励人，对吧？就像鼓励人，能够愿意人能够跟神有更好的关系，这些话是我们应该说的。那么最后呢，最后两条啊，苦读的，这心里面苦读的，你想到这个人恨死了，他一生来糟蹋我的一生，对吧？苦读的、恼恨的、愤怒的、嚷闹的、毁谤的，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我们里面出掉。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啊，你去读圣经，很多的这些话，并不是说你最好的不做，很多的这些话，神告诉我们这是命令。看到很清楚，对吧？讲到命令，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啊。那你想啊，他这天天对我这么不好，我为什么不爱他呢？后来你一想怎么样？这不是说神说你喜欢爱他就爱他吧，神说怎么样，这是我的命令，你要去，因为你这样做了以后呢，一定是对你好的，有容神有义人，就好像把炭火堆到了他的头上，这不是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可自己爱不起来的时候，你想到这是神的命令，我开始去这样爱人的时候，我开始把这些恨毒啊，这些苦毒啊，从我里面去除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奇妙在里面做美好的工作。你发现原来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发现原来我恨了一辈子的人我不恨了，我要有恩慈来待他，我要有爱和怜悯来待他，因为他也是受害者，对吧？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神的爱就浇灌我们，就让我们成了一个心造神所喜悦的。那最后呢，就是想到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彼此相待的时候呢，是以恩慈相待，不是以恶相待啊，不是见面就甩脸色，对不对？我们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我们怜悯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从表面上看到很多人有问题啊，就不是说人没有问题，对不对？表面上看这个人可能就是有问题，但是你存怜悯的心，你想着耶稣怎么样的怜悯我们，难道我们没有问题吗？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深知我们每个人都大大的有问题，并且深知我们这些他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人，最后还是在生活里面会得罪他，会背叛他，但是他仍然毫无义无反顾地走到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那若是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难道不是要这样吗？难道不是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吗？你纪念别人的恶吗？你纪念别人得罪你吗？不纪念。你说了什么得罪我的话，你做了什么得罪我的事，没有关系，神知道。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饶恕。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你去以前是谁啊？我是像陈希正还是谁讲， 说我们真的是讲到说主耶稣给门徒洗脚，对不对？他说如果我们两个人有嫌隙，别说我真的是端一盆水到你面前给你洗脚，这个还不是讲比喻啊，不是说我对他，我就是真的是打了一盆水，我把它放在窗户面前给你洗脚，你说我们俩之间有什么再大的怨仇，再大的恼恨怎么样？从此就从小就彼此勾销，对不对？但是问题说谁能够主动起来打那盆水给别人送过去洗脚呢？谁呀？是你吗？是我吗？我可能我等着窗户打水给我洗脚，对吧？我为什么我去？我等着他给我洗脚，我就去饶恕他。但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谁主动去打水洗脚？这个人在启示录里面叫做什么？叫做得胜者，看到没有？得胜不是说我等着别人来服侍我，得胜的意思是说我能够把刀插在我自己的身上，弟兄姊妹。我能够把刀插在我的十字架挂在我自己身上，好让我从此没有我了，对不对？我为了能够让神在我的身上心意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满足，我把刀插在我的身上，从此以后我给春虎打水洗脚，我不等着他给我。那这是神所也喜悦我们做的，那这就是得胜者的呼召。你看到启示录里面讲到说，凡得胜的，你去读这个七封信，写给教会的七封信，每封信都是凡得胜的，我要赐他白衣冠冕。凡得胜的，都是在呼召的，这些得胜者能够出来。那什么叫得胜者？弟兄姊妹，我在想，什么叫得胜者啊？好，是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到教会聚会就叫得胜了呢？是不是我们每天好像有读经有祷告就是得胜了呢？不是的，对不对？得胜者真的是意思就是说，你能够，他叫得胜者，英文叫 overcomer。就叫 overcomer， 就是要什么？是要征服的，是要把这挑战能够征服的，对不对？那怎么叫 overcomer？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我能够把我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这就是得胜者。我们愿不愿意每个人都过来做得胜者？当然愿意，对不对？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是得胜者，都愿意挂着背着十字架来服侍主，把我们自己放在旁边。好，那最后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这有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会担忧的，圣灵会担忧的，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对不对？这是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他知道，他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把我们与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并且为我们祷告，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最后说，圣灵用双重叹息为我们祷告，对吧？那圣灵在我住在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所行，他看到我们里面所行这个有不洁的东西怎么样，他就担忧。你看你晚上担忧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感觉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对圣灵担忧的感觉？有吧？不可能没有吧？一定有。要没有的话，你这个就我们凡是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有圣灵的感觉在里面。圣灵一担忧，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不平安了吗？就很清楚不平安。为这做事情干得我搅扰的，不平安了。那不平安怎么样？有的人就怎么，就把这个感动啊，不平安就压下去了。哎呀，不平安，管他呢。压下去以后呢，下次圣灵再感动你，你不断的压下去，不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后面呢，你的感动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但是圣灵感动你不平安的时候，立即顺从圣灵的感动，去行神在里面看为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圣灵感动越来越强，光照越来越强，那我们被圣灵的教导、明白神旨意的能力啊，也越来越强。那就是这样，我们到底是有多少人压制圣灵的感动，还是顺从圣灵的感动，这就决定了我们能够与神有多少交通，那么多明白、多了解神的旨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那么最后这里讲的是，我们原来是受了他的印记，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是印记嘛，对吧？这是一个 seal， 这是一个打了一个标签在这边，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都有一个圣灵的标签在这边，对吧？只等到怎么样？只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得赎嘛。就像得赎讲到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的人，这个时候凡有圣灵的印记的，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的， 就得了那永生。那就是这样，我们所在现在的这个情况里面，就是在耐心的等候这个得赎的日子到来。那么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当如何行事为人，这就是这段保罗通过以弗所书的后半段的告诉我，让我们脱去旧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搞倒我们，我们的旧人是没有希望。你在喂养你的旧人吗？你的旧人是必死的，你好，你喂养他做什么呢？然后让我们来喂养我们的新人，让我们穿上这个新人，每天这里面的圣灵在里面工作，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长大，好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引导相称。好，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这是借着保罗在2000年之前写的这封书信，实在是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被你脱去，但是我们的这个旧的生命还在里面经常的来搅扰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旧的生命在你里面毫无用处，你已经判了这个旧的生命的死刑。因为我们知道基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老早与他已经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们看到这个旧的生命还在这个凋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我们怎么样来喂养。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每天喂养我们新的生命，好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不断地长起来，慢慢长起来，长得又大又丰硕，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美德。说不但如此，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能够圣洁无瑕疵，我们彼此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圣洁的健康的主你自己的身体，我就没有这些皱纹这些瑕疵和诸般的病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献给我们主耶稣作为心腹。主，我们愿意你能够快来，主，我们盼望你快快的再来，主，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建立得合适，你再来的时候你得了你当得的荣耀。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大大的帮助，我们才能够走在这条天路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今天信息就到。